神剑。诗篇138篇，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在众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我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称谢你的名，因为你使你的名和应许显为大，超过一切。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你使我刚强，心里有力。耶和华呀，世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然高高在上，仍然看顾卑微的人，他却从远处认出骄傲的人。我虽然处身在患难之中，你仍使我存活，我仇敌的怒气，你必伸手抵挡，你的右手必拯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呀，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诗篇138篇。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纯。今天海伦老师呢，继续和凯纯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分享。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头脑风暴这样的一个工具，也就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在矛盾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工具是我们学习过的，其中非常实际而且好用的一个工具就是头脑风暴。当我们针对一个疑难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动我们的脑筋，不光是我们自己来思想，我们还可以征求周围人的意见，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让他们来为这件事情出谋划策，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在大家的利益都得到平衡的这样的原则之下，不产生矛盾，就可以解决问题。海伦老师呢，就给我们非常好的建议啊，而且呢是举非常实际的案例来跟我们分享。海伦老师啊，你说这个头脑风暴，它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解决难题的非常好的方法，是吗？
对，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头脑风暴哈，比如说我们家庭结构当中，往往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一些发展方向。举个例说，做爸爸的没有在爸爸的岗位上， 做妈妈的没有做妈妈的岗位，做儿女的不是做儿女，反而在这里好像做爸做妈。家中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大就感觉是又像爸又像妈，却不像姐姐。每个人的在家庭中的角色哈，他没有站对他那个位置，他没站对，家庭中其他的成员也就开始乱了。因为如果老大他站到了妈妈的位置，操心所有人，比妈妈还操心，妈妈就怎么样，妈妈没有可用武之地嘛，那妈妈就开始不站在妈妈的位置，她就可能就做了一个女儿，是不是？你不能总怪说啊，这个妈妈你看她都不管我们，那你的姐姐或你的哥哥他就在那里管全家，管来管去，那妈妈就觉得不需要管了，是不是？反还有一些家庭是这个做爸爸的做父亲的或者做丈夫的，他发现他老婆挺能干，对外就是挡风挡雨，有一有什么事威胁到这个家庭，这个老婆蹭就站出来了，挡在全家人之前。几次以后，你这个丈夫还会做丈夫吗？他就觉得，哎呀，反正有我老婆往前冲锋陷阵呢，我要一往前，我们俩不得争吗？算了，我不跟他争，对不对？我还乐得就是不用那么大压力呢。好，那所有的儿女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个母亲站出来去解决。那你说这个父亲他还得有父亲的职责吗？有些家庭哈，就是会出现这样的，就是该在其位不谋其政啊，所以他不干那个位置的活啊，一个萝卜一个坑，他占了那个坑，但他就不干那个坑的工作。其实有时候也是无奈，我就说了，因为各种原因哈。当出现这样的家庭结构的时候呢，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家庭结构的人回到自己那个坑里，回到大家每个人的那个角色的位置上，让功能，让这个家庭的功能，爸爸是爸爸，妈妈是妈妈，儿女是儿女，让这个功能可以正常健康起来呢？哈，头脑风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来练习。但是永远记得，它是一个过程，不要想说头脑风暴一出来大家就全改了。之前你人生中几十年的那个旧皮带的模式，你习惯了，你是父亲你就不当父亲，你是儿女你是女儿你就是不当女儿，非要当个妈，你明白啊？你已经习惯了，所以不要指望一次的头脑风暴好像我整个我就变了，不可能，那是思维，就跟洗脑一样了，你必须要洗足够次，要有一个过程，有个耐心。但是头脑风暴这个形式是很好的练习，让人啊就是练习一个新皮带，你必须要让你的新皮带足够强壮嘛，也给它机会长起来嘛，因为你的旧皮带已经非常 又高又壮了嘛，是吧？这是养育和培养你新皮带的一个好的机会，就是头脑风暴这种形式。因为头脑风暴它的原则就是，我不管你在家里你扮演的是只是做儿女不用负责，还是你扮演的就是一个我就是什么都要来替大家操心的，我不管你是哪个，头脑风暴是大家全是平等的，它帮助我们更容易回到自己本来应该待的那个位置和职责上，谁也不要想退缩。当然这个是在每个人都愿意严格遵守头脑风暴这些原则和真理根基的基础上，会有这样的非常好的效果。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我说对家庭结构起了一个重新健康和恢复的功用。第二个好处，它没有副作用。
没有副作用是什么意思？
没有副作用就是因为它不是人为的修改家庭的结构。比如说有人站出来说，我觉得咱们家这样子，妈妈也不是妈妈，爸爸也不是爸爸，儿女也不是儿女，所以我们家都错了，我们应该改。这叫人为，就是我人为的介入到这个不健康的这个互动和关系中，我要非要把它扭转成一个健康的，这叫人的作为，就是人为的主观想要改变。人为可能会有起效果，但是呢也会同样带来附加的一些副作用，对吧？副作用比如说，其实你不知不觉这个人就已经变成了掌控家庭了，他就已经开始来干涉别人了，他已经变成了他不在他的位置上了嘛？
对，
其实还是一种
就没有尊重，也没有尊重，
对，就是有很多的副作用，
对，
就我们吃药一样的，就有很多副作用。头脑风暴就没有副作用，因为它不是人为的，只是好像我们就是玩游戏，就所有人玩这个游戏的人都遵守同一个游戏规则，那就不评判谁来管谁了，而是所有人都遵守，而且所有人监督。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就不参与，那所有人就说，哎，你得参与，而不是某一个人操心说，哦，你得参与，哦，你得感恩，哦，你得尊重，哎，你不要评判，不是某一个人来这里指手画脚，而是所有人监督那一个，那一个没有按规则来的，这不就平等了吗？
对对对对
啊， 因此就算我们在家庭角色当中有神给你那个位置的特殊的那个功用，但是你要有能力发挥它啊。所以头脑风暴是一个啊蛮客观的又很实用，因为它可以解决你现在的当下的一些难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整个家庭每个成员恢复到一个健康的位置，然后可以健康的成长。
如果是说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头脑风暴呢？只要有矛盾出现的事情，我们是不是都能够用头脑风暴？
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可以。
比如说吧，就是现在家长最头疼的哈，
嗯、
小朋友们玩游戏，
对
这件事，
对，
你说这件事能头脑风暴吗？
这件事只要做到第一个要，就已经在头脑风暴了，就是要参与。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就是由父母来决定你可不可以玩玩
玩游戏，
单方面由父母给你定规则。
对，
但头脑风暴就是把这个玩游戏玩玩具的孩子自己也拉进到出点子的人群当中、
哦、
就是不光妈妈觉得给你一个什么建议，你自己也得给自己想出一个主意来，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合理安排。
那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孩子，他就很聪明，他说那个我跟妈妈家里开个会，我很想玩游戏，但是妈妈是很操心，因为觉得她你看马上你就要考试了啊，
嗯、
你没有几个星期了，你现在天天玩到晚上12点，那孩子呢觉得说没问题啊，我绝对都可以承受得了啊，所以孩子就提出来说，那我想玩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快考试了，那考试那几天我就不能玩了，所以我要抓紧这几个礼拜先把那个考试不能玩的那几天补回来，所以我才努力的玩、
嗯
啊
嗯、
所以这就家里就气死了，所以爸爸妈妈就开始为了这个孩子的游戏，只要看到孩子玩妈妈就心情沉重的不得了、
嗯、
然后就什么心思也没了，就在想这孩子太不像话了，一直玩、
嗯、
我就为他担心他的考试成绩、
嗯嗯、
因为爸爸呢没出面说什么，妈妈这种态度呢就对爸爸不好了，就说、
嗯、
你看你也不管你儿子，你老宠着他，
嗯，是。
然后妈妈和爸爸先打，打完之后呢、嗯、妈妈又跟儿子打，妈妈跟儿子打以后呢，爸爸跟儿子呢不能说是一个战线的吧，
肯定也看他不顺眼了，
也是开始有两头受气这种现象在爸爸身上、
嗯、
所以到最后那这样的一个格局出现了，我们可不可以用头脑风暴来帮助这个家庭来解决一下问题？
嗯，可以的。
那太好了，海伦老师，因为今天的时间呢不够了，那我就想请您下一次来跟我们大家就这个具体的案例做一个分享。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神
说
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
神
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约翰一书4:19，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19。记得小时候凯传做错了事儿，印象中呢，被妈妈罚跪。并不懂，也从来没想过下跪意味着什么呢？妈妈又为何要用罚跪来教训我？那时只是白白受了皮肉之苦。最近连续看到关于下跪的话题，前一段美国的警察们，他们在冒着被抗议人群袭击的危险， 在群情激愤之下，跪在天地之间。他们下跪的行为看似软弱，却释放出极大的能量，带来和平，彰显谦卑，替人担罪。不过也看到几张下跪的照片，是中国的妈妈们，他们跪求在他们亲手所养的宝贝儿女面前。只见一个儿子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高高的翘着脚，在落地玻璃面前玩着手机，发着朋友圈，洋洋得意地告知他的朋友们：看看我的妈妈是怎么跪在我面前求我学习的照片吧。还有一个妈妈也是跪在要以跳楼来相威胁的孩子面前，一再下跪说好话，那孩子如大英雄般的大义凛然。绝对相信这些妈妈们一定是爱孩子心切到了极致的地步，他们跪展现出他们的爱，但此时爱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多么不能令孩子们接受，多么颠倒黑白。同样是跪，一个是平复怒喊，一个是沉入更黑暗的恨的深渊。人人都谈真爱，何为真爱呢？宰人只不过是从情欲生发而成，公式就是你爱我，我就爱你，你对我的爱，我也用自己认为爱的方式还你了，这就叫做不欠人情。上次人情爱结清了，爱的账单仿佛归了零。一些父母对儿女也是如此，挂在嘴里的话就是：我怎样从小把你辛苦养大，就指望你长大怎样回馈我这个妈。可用金钱，可用你的成功换来的荣耀，也可不离不弃的陪伴。怎样才算回馈，还清这爱之情债呢？岂不知这是一张无法用任何物质数字捋清楚的账单，也无法用一厢情愿的苦苦相逼去讨回。这爱的付出所得到的最大回报，就是有一天你的孩子心里想起你对他们的好，从他们心底生发出对你的怀念、感恩、思念、记挂，并开始真心不图回馈的来爱你这个风烛残年的生命，如同你曾怎样把他们抱在怀中濡养他们的生命。天父爸爸早知人的局限，本来是爱也会弄成恨，本来是好也会变成坏，所以他先赐人真理，就是规矩，告知人在真理里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如开车就得有红绿灯的管制才安全， 同时他也赐人恩典，就是真爱。告知人的爱是有限，有条件，有对比，贪求交换，而神的爱无限广阔，包罗万象，就是在管教中、责打中、惩罚中，仍然会展现出奇妙的爱。如一个病将死亡的人被放在手术台上，受疼痛之苦，但却换来新生。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子，万王之王来到世上，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此大爱，谁能偿还？真爱无法测透，所以成为无价，并不是廉价。这就是既有恩典，又充满真理，如此之平衡，有果效的爱。当一个罪人真正蒙恩得救，生命重生之时，他才真正明白并愿意去活出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的真爱人生。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灯火闪烂中点着了我心的光，我在迷梦里心中光。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